像很久没看到大家了，那也可以吧。好，我们刚刚就从马来西亚回来啊，就上个礼拜啊，没有，就这个礼拜啊，刚刚星期三，之前也跑来跑去了啊，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聚会啊，所以感谢主了啊，本来还是有点。在计划当中的时候啊，觉得就是九月份，就八月九月份是比较匆忙啊，也怕施工会有妨碍啊。不过感谢主了啊，都过去了，所以这个星期回到家就算是解决了。这两个月我会乖乖的留在家，十二月份啊就要再走一趟啊。不过感谢主啊，去了不同教会，特别。就是我在渥太华去加拿大，就回到以前我自己的教会了。啊，他们是庆祝20周年啊，20周年啊，他们就有很多分享啦啊，人也有他们的一个家庭营啊，就是等等之类的。他们也提起就是弟兄姐妹啊，他们愿意啊更多的追求啊，他们就提到佛权了，提到你们了。他说啊，那牧师，当然牧师是我的好朋友了。他说很想来看你们。我说你不要来搅扰我们了，没有开玩笑。他说还要来。好了啊，当然看上帝带领了啊。如果你们以后啊跟这个渥太华国语宣道会啊，如果彼此有一个比较在信仰上啊能够比较靠近的关系，也可以啊得到两个教会得到造就啊。但我不知道啊，只是说因为两家我都认识，所以比较保险啊，一些教会我不认识，我也不敢介绍给你们了啊。好了，这是可以感恩的事情了啊，也盼望上帝继续保守我们霍轩啊在自己的道路啊。好了，今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最后一次了啊，今天是讲完最后一次了啊。你们可以说哇，希伯来书终于讲完了。对，下次讲什么呢？当然下次讲福音书啊，要30年才讲得完，所以不用怕了啊。福音书可以很好的啊，你们会很我本来也以为福音书是很容易的书卷啊，就是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一起讲，本来以为是一种从小都听过的故事，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原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我们只是注意他的动作，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他讲的话。其实耶稣基督讲的话比他的动作还要重要啊，就是他基本上是奠基了啊整个教会的根基，也奠基了天国的意识啊。就说如果你不搞清楚福音书里面所说的，基本上你读罗马书啊，你读希伯来，你读别的书卷，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啊，可能你是华人啊，你就用你华人的理解来明白它啊。我再说一次啊，基督他是一切律法的总结啊，他是旧约先知啊，跟这个新约的使徒所见证的啊，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基督教啊，基督教不是文化的啊，基督教是以基督为我们的基础跟中心啊。好了，我们来到今天你们手上的笔记哈，是这一次最后一讲的，人当中我有前面有一点点是上一次的温习啊。上一次我们从第9节开始讲啊，所以我今天快快的做一个复习啊。所以上次我们在第9节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作者在当时就劝诫啊教会啊，他特别提到基督的真理是稳固不变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站立的稳啊。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他用一个字叫做诸般怪异啊，诸般怪异的教义所摇动。什么叫诸般怪异呢？你可以看回上一次的笔记了啊。但主要诸般怪异不是说它古里古怪，而是指到它与真理对立的事情。特别什么是与真理对立的事情？我们可能以为叫做异端，其实异端不是一个大问题哈。你说耶和华见证人，你只要听两听，你就知道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你也就不管他了。摩门教啊，只要你摩门教更牛呀，你看他就看得出来了哈，你也就不管他了。连其他的你说回教啊什么佛教啊，其实你基本上不觉得有威胁，但是最头痛的是世俗啊，就是 这种外在金钱的礼仪跟世俗的交易，这才是我们的一个你可以说最危险的地方啊。所以作者在这里不是只是提到一种很怪异的行为的宗教，它实际上是在指那对立于基督教最核心的精神的这些，就是只讲究外在、讲究人的这种追求的信仰啊，这种叫做怪异，可以吗？啊，我意思是说，怪异的本身并不怪异啊，就它不是很丑怪，它不是要大家就是反过身来做礼拜啊，不是那种要求大家做怪事的东西。它的危险就是它看起来很合理，它的危险就是它看起来是大家理所当然所要的东西，这才是它的危险啊。那我用很多的时间跟你们一直讲这个东西，是因为你们在瑞士啊，就是说在特别是瑞士这国家，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这叫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瑞士人的一些做法，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去分辨，我们以为这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对吧？你们有这个假设了，因为人说这是一个，特别还说这个是改革中，因为瑞士是一个改教的地方，哎，你就觉得更放心了，对不对？哎，你就很多时候觉得一些好像做生意的手法啦，一些对物质的要求啦，对这种成就感的那种追求，你可能以为这些都是叫做基督教的东西，实际上呢，这些就是怪异的意思了。就这里说的，它之所以叫怪异，不是因为它很古怪，它一点都不怪。它之所以怪，是因为它与基督的真理看起来很像，其实是丑八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其实是就是假装的啊。所以这应该是成为我们如果认识真理的人的一个警戒啊。我们很多时候不应该只是很表面的哈、啊、去以为做礼拜就是一个聚会啦啊，读圣经就是一个动作啦啊，祷告是一个姿态啦，都不应该是这样看待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与上帝的国度有份，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那位真正又活又真的耶稣基督。 OK， 自古以来其实很多的错误啊，这叫错谬啊，其实都是一个原因啊，就是人不愿意单单依靠或是相信基督，人很喜欢转向自己的聪明，最要命的就是人很喜欢有选择性的接受基督的教导，这些就产生了我们现在说的错谬或是怪异的教导啊，教义啊，或是宗教，可以吗？啊，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如果真的是有恩典啊，有时间啊，愿意花时间啊，精神的话，你不单只是要看圣经啊，其实你更应该以上帝的话、圣经啊，来衡量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这边不会炒房了啊，是吧？瑞士没有的炒房，因为瑞士的房价。可能政府有介入，那我举个例啦，我刚刚说马来西亚回来，你知道马来西亚炒房很厉害的，虽然我们没有温州人去帮忙，但是马来西亚还是有人炒房啊。那些人其实来聚会的人，我知道有的手上几套房啊，就是手指算不了的啊，算不完的那种人啊，他很容易的，他坐在办公室，有一个人打来说，哎，某某大老板啊，我们现在这里要盖几个 unit 啊，你要不要拿三个啊，多少价钱，给一个价钱，好了啊。他没有做东西的，就在那边忙他的事 ，OK， 就一笔出去了。可能过了一天两天，老板要不要放？有人要了 ，OK， 放。他转一下，可能值几万块就进来了 ，OK。连这种叫做生意嘛，是吧？你们会拍手说，哇，这个基督徒很聪明哦，口香糖还没有咬完哦，就已经几千块就进来了。他就是因为他资本很大，一出去转一个手就进来。好了，我跟他们说，我说你有没有想一想？你一出去转进来，你捞了五万块，举例我不懂他捞多少，举例你捞五万块，这五万块可能是一个工人啊一年的储蓄，你知道吗？你抢了这个房，你候他两个月，就是你把他扣留两个月，对不对？你让房价涨了，你让这个一生储蓄一点点钱的人，本来借好钱要买，现在又不够了，因为涨了嘛， 他又得再重新去银行再去借，就是因为你咬一口香肠，你爱理不理的，你就刮了一个百姓的一生的储蓄，你没有做东西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哪里有这么容易啊？我再问你们，是吧？我们两边吃得开，有这样容易吗？就因为你很好命，你住在瑞士，所以我们有银行家帮我们搞投资，我们根本不用管那个钱是怎么来的，是吗？你们的责任更大。我都常说这句话，我自己打自己嘴巴，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知道我的银行怎么帮我投资的。如果我要看，我叫他把东西推给我，我看不懂，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的基金啊，不是就是那些 index 啊，后面是什么？你以为上帝不会跟我们追究吗？会的，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应该聪明，不是因为你聪明处事，你不是因为你聪明可以刺开两边。你真的聪明的话呢，你就真的是要好好使用你地上的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一切只是预备你承受那真正的美好，就是天国。实际上你之所以能够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世界，是因为你很贫穷，我不是说物质，实际上你的灵性是很贫穷，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你到底有多贫穷，意思说你没有办法知道原来你对永生是这样不清楚的，原来你不知道不清楚经文是那么危险的，所以你不认为这叫危险啊？所以这是贫穷的意思啊，就是可悲啊。所以如果你发现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机会也不多，求神真的让我们在那一点点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真理啊，我们听过的，我们不以这为满足，不去追求那些怪异的东西。这些怪异东西就是有人告诉你说啊，到哪哪里去发展的时候啊，你还是可以做基督徒的。钱是神造给我们赚的吗？嗯 ，OK， 很多，我跟你说，这个叫合理，我告诉你，这叫怪异。我随便可以翻几段经文告诉你，他讲的是错，你知道吗？整个核心，圣经核心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地上的，从来都不是地上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要信一个只是最终好像打到很高还要掉下来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有时叫做白努力啊，就是荒废一生的努力，把一个火箭打到很高，是吧？因为我们老讲天堂了，哇，就是打到很高，但是之后呢，全部都掉到地板上了，因为散会完之后，大家都讲吃啊，讲穿啊，然后回来了，没有上去的，为什么要这样子？不是真心啊。所以当时的人啊，谢谢啊，可能要开一点点啊。哦，那个钥匙啊，没关系，这里，给了。嗯，想证明弟兄姐妹听了有点热啊，因为这是很热的话题。所以证明我们应该在这个警戒上面啊有一个警醒的心。好了，不多讲了啊。如果你想更看上次的笔记哈，你们可以回去看。下一节呢，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第十节的啊，跟十三节。就是作者引用利未记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利未记里头呢有两种的献祭，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是第一种啊，就是献完之后啊，那个百姓啊跟祭司可以一起分享，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献祭呢是不可以吃的，不可以分享。 OK， 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拿了第二种，就是不可以吃的那一种，他用这个不可以吃的献祭呢来对应我们今天的救恩，什么意思呢？他其实是在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成全的那个救赎，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件事。实际上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耶稣没有死在圣殿，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哎，圣殿是献祭，对不对啊？哎，圣殿是献羊，就是羔羊跟牛嘛，就是公牛啊的血啊来赎罪。耶稣就是上帝的羔，为什么耶稣没有在圣殿死呢？照理来说，耶稣基督应该，如果他是上帝的羔，他应该死在祭坛上面。哎，你不可以这样惨不人道。你就觉得奇怪，圣经正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没有死在祭坛上面，耶稣基督也没有死在圣城里面哦。他应该死在耶路撒冷里面，还算有的说哈。没有，圣经说他死在城的外面。但这个不应该成为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最少作者就引用了这个历史啊。其实他有一个目的啊，他就在告诉我们新约的教会，他说 其实耶路撒冷圣殿祭坛上面的一切事情只是表征，只是表征。所以当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之后，这些表征物实际上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实际上他是在好像一个地点是完全与这一切东西无关，但是他就成就了这些东西所要代表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也说我们是新约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又回到这些就是属于外表的东西上面的话呢，哎，你就知道你就与基督的恩典是没有份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作者其实他是从第九节开始引申的啦，因为刚才前面说这种怪异的信仰就是讲外在的嘛，因为他就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你看真正的救赎也不成就在这些外在的东西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信耶稣，我们怎么可能还去追求一些礼仪上的东西呢？啊，一些属地上属世俗的这种所谓基督教的教义，啊，当然这些是假的了。而且我们况且不能够追求这些礼仪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还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好像十三节说我们要与他一起到城外去受苦啊。所以更加的明确说到，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单要信得对，而且我们还要认一点啊，认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师父啊，就是耶稣，我们的老大耶稣，他受苦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如果我们跟随他，我们也有他的记号，我们也会受苦，我们也会受苦，而不是我们轻看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因为如果你轻看他受苦，其实你就轻看了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信主的人，我们不单不在耶路撒冷，我们还要到城外去，我们要忍受世人的轻看，甚至忍受世人对我们的拒绝。很可惜今天有很多人不能够专心依靠耶稣啊，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对话起来的时候都是讲成就啊地上的东西，没有一点点可以上去的。为什么？他心底里面有一个顾忌，就是他厌恶穷，他厌恶受苦。特别是中国现在啊，有很多，然后我认识一些人啊，就是一些大城市啊，北京啊上海都开始有很多叫做改革宗教会，啊，我们的弟兄也从那里来，但我不是讲你那间，我不认识啊，但我说一般上，其实改革宗教会这个名字很多的啊，就大家都可以用，因为它好像没有注册啊，所以都可以拿来用。但实际上很多改革宗的这种名号啊，不是因为它是改革宗，而是因为它是改革啊，就是改革宗是一个反传统的一个记号，就是说一般教会的做法，改革我们不要做一样的东西。一般家庭教会的水平比较低，我们改革中的人就是水平很高的人啊，我们是喜欢留在一种华丽的圣殿当中的人，我们是喜欢跟那些有地位有身份的祭司在一起的人。你们懂我意思吗？有时教会过度于标榜基督教是成功的，或是基督教是一个很有，我说水分啊，很有成分的，或许他已经不小心已经把自己搬到，就从城外啊搬到圣殿里面进去了，啊，今天你要接受的基督教是在城外一个羞羞辱辱的一个木头的那个地方接受基督教，还是你说我还愿去到那个华丽的圣殿以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祭司在一起接受基督教？你说你想要追求一个不是耶稣基督承受，或是不是耶稣基督受苦，不是圣徒走天路的一个信仰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基督啊将来的国度啊，如果啊不能以这一点作为我们的盼望跟安慰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不认为它是真的。那些能够走到外面去，在十字架上就是追求啊基督啊，在十字架那里以基督受苦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傻瓜，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生没有追求，不是，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以那个应许做安慰。但为什么不能够去，也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应许不是真的对他们来说。所以很容易从人的生活当中看得出来啊，你可以讲其他的事，但是只要 我问你，你所追求的最终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以圣经或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些应许为真的话，你一定会选择折中或是反方向的道路啊，就是这里说的。OK， 所以第十四节呢，他安慰我们呢，他指出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唯一的安慰不是因为我们眼睛看见天国在那里，我们不可能看见天国，还没到。但是我们有安慰，是因为圣灵给我们一个信心，他好像一双属灵的眼睛，我们能够真的看见天国，真的能够瞭望耶路撒冷。我那次去那个，我也讲一些例子啦，不然讲太多哈。遇到一个老姐妹啊，很安慰啊，她年纪很大，她已经开始不能走动，拿拐杖走得很慢。她年轻的时候她是医生啊，她常帮助很多人啊，现在不能动啊，很困难走一点点啊。嗯，以前我们都很少对话，因为教会很多人啊，我们也没有特别去跟这些老人家来往。但后来回去的时候，就真的有机会跟她说话。你知道，跟一个有盼望的人讲话就是这样简单，一讲你就通了。但他病得很凄惨了 啊！但是他根本不用你安慰他的，你问他啊，某某太太，你好吗？你马上听到或是感觉到他很有盼望，他不会跟你提，哎呦很酸哦，不跟你讲这个事，他也不跟你讲说哦，我的丈夫离开我啊，我的儿女不管，没有这些东西的。他心里面一直都有那种好像很年轻的那种活泼。其实我跟他就没有不需要再讲更多的话了，因为你一第一个对话你就知道他可以了，他预备好了，耶稣基督接他那一天他就回天家，对吧？有一些人呢，你跟他说话就跟你倒，我们说跟你倒圈子的，讲这个哎，法国啊，法国的酒很好喝哦，法国奶酪很好喝，很好吃哦。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做嘛，他就是避开，什么都跟你谈，就是不要跟你谈救恩跟谈信仰，这些人就是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以这个为真的。当你一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哎，那个谁找你？我说我跟你讲话，管他找我怎么说，他就是很怕你跟他提这些事情，是吧？讲别的可以。所以我在说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常常提醒啊，不是因为我们来聚会就够了，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我们常常特别是做同工的啊，我们常常要顾忌我们这些羊群，他们或许因为整个礼拜啊，可能啊跟一些人打了交道啊，或是想了一些主意啊，整个心思又跑掉了，然后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要再劝他，不是说做好做坏可以做不可以做，其实如果他真的信了主，他心中应该知道啊，有圣灵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告诉他什么是他的盼望，什么是他的盼望啊，要重新 remind 他，重新remind 就提醒他啊。好了，我快点了，十五节其实这是上次的还没讲完呢，连他十五十六呢是两节作者提出来安慰当时的新约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新约的信徒他们很多是犹太人啊，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去圣殿献祭，然后他们献完祭之后，其实我们一直以为圣殿只是一个我们叫屠杀场啊，就是我们一直的概念就是圣殿就是杀牛杀羊的地方，那其实这是我们的偏见了。实际上圣殿不是杀牛杀羊的地方，不是 BBQ 的地方，圣殿实际上呢是充满着歌声欢乐的地方来的。你看圣经，大卫说哎呦来到神的家多高兴哦，在那边住一天就很高兴哦，你们读过这些经文的吗？大卫不是疯子啊，他不是傻的，去以坟场为高兴，以屠杀场为高兴，不是。圣殿其实是充满喜乐的地方，实际上是这样。但为什么圣殿有许多献祭呢？是因为来圣殿的人他们必须先解决第一道困难，就是他们的罪。在人还没有被赦免之前，人是没有资格跟上帝献上什么东西的，就是说人没有资格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所以第一道一定是最重要的啦，就是要赎罪。但是赎完罪之后他们没有回家的，他们一住就住七天，住一个礼拜。为什么？他们在圣殿里面就开始听祭司教导，就跟其他的人一起分享，所以他们有的祭司可以一起 分享可以吃的，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卫每一次在诗篇里面都一直告诉我们，他很渴望回到圣殿。虽然那时他被人家，你们知道有一段时间大卫不是跑到森林里面去，因为他们要他的孩子要杀他，他逃亡。但是诗篇他在写诗篇的时候，他说他很向往回到耶路撒冷。OK 啊，不是因为那你很明显知道那个地方不是只是杀牛杀羊而已啊。好了，如果你是犹太人，你说哎呦，我今天信了耶稣了，那圣经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不能够再去献祭了，因为这祭已经献了，因为我们没有祭可以做了，没有祭可以再献了，好像新约的基督没有东西可以再献给神。作者就在这里说，不是，其实我们今天不用献牛献羊，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赎罪，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就直接进到后面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口唇来感谢来赞美他，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其实禁止的是前面那个赎罪，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但是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继续向上帝献上祷告，献上感恩的祷告，赞美的祷告。其实上帝真正喜悦的不是你的牛羊的血啊，是你后面用清洁的心向上帝赞美跟感恩的话。 OK， 所以就算基督已经停止了一切的献祭啊祭祀，其实新约的信徒我们其实可以继续的来敬拜，我们不再用牛羊，但是我们用口唇代替这些就是好像代替了献祭一样啊，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是祷告，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每天基督徒在家里面啊，你们灵修祷告啊，我们都这样说，实际上是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意思说你不需要在家里献祭，但是你要奉基督耶稣的名啊，就是求上帝赦免你啊。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敬拜他，这个敬拜就是透过你的祷告啊，不是只是唱歌啊，其实唱诗也只是一个表达，是一个祷告的表达。所以如果你能够祷告，其实我还说可能比唱诗还好，但唱诗有时是帮助你能够更加的进入状态，但你说很多时候唱诗的歌词不能完全表达你的心意，对不对？你们也可以看一些歌词嘛，哈，你们的诗歌本有时几句话可以，有时几句话也觉得不是我讲的，但是你也得唱，因为大家都唱嘛，你不能说这句话我不要唱你还唱。所以有时诗歌没有这样完美，没有这样的怎么说呢，没有这样直接，但是如果你能够直接祷告的话呢，其实我更加鼓励你更多用时间来向上帝来祷告，而不是只是用一些歌来取代啊。连最后一节十六节呢，这个作者也提起另外一个祭我们可以做的，除了只是向神祷告，他说我们也要行善。所以严格来说，在新约我们已经不再献了，就不再拿东西来烧啊献给神。新约的人就做了两件事了，就是我们用祷告献上感恩，加上我们用善行就是分享给圣徒，意思说我们彼此的相爱就是帮补相爱，其实就是献给了基督的一个祭。所以就基于这个基础了我们也没有再增加，一直到现在，可以吗？就是说我再讲一次啊，你如果要真的是献给上帝灵我要做一个东西献给神，你要怎么献？你耶稣你去耶稣那边，你说寄去哪里 ？Heaven 一定不能的，已经打到你家了，因为你没有地址嘛，没有一个快递公司可以把你的东西送到天上的，怎么办？怎么送给上帝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不是拿去烧啊，那只有变二氧化碳，就是祷告。连如果你要把你的这个善行献给上帝的话呢，上帝说把它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当你坐在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你就已经坐在基督的身上，这就是献给上帝没有其他的方式了，好不好啊？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了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从十七节到第二十五我们一起来念十七节好吗？来，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好，那这节是独立的啊，它跟上下文没有特别关系。当然这个作者到最后他是有一点零碎的把一些事情都交代清楚哈。那这一节是独立的，你读的时候你们应该读得出来，它特别是讲到牧者跟会友的关系啊，就是跟信徒啊牧者的关系。所以第一句话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他们。你们记得在第七节前面啊，十三章七节，他有说到你们要去纪念，不是说去敬拜啊，这天主教讲错了，他们说要去跟那些圣徒祷告。其实他说这个作者在那里是提醒我们要去追念以前这些圣徒他们给我们立下的信心的榜样。但这一节呢，他不是说那些走了的人啊，就是离开世界的，他说的是现在是活着的人。他说对那些活着的牧师跟教会的领袖，好像那些对你的灵魂啊看管的人，我在说看管灵魂不是跟你说钱啊，看管灵魂就是说注意你的救恩的人。就刚才我说了啊，你这个礼拜已经决定要做一件坏事了，但是教会的人竟然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看你的内心，他们看你的外在。那很好啊，你的脸色啊，叫什么荣光啊，什么奋发啊，焕发，对，中文不好，对不起啊，焕发啊，你一定是神祝福你了。哎，他心里面打坏的算盘，你感觉不出来吗？你应该感觉出来。你从一个人的眼神，你从他的这种恐惧啊，其实你就知道他的灵魂有问题啊，他灵魂已经走进了地狱的门口。教会有一些人叫做牧师，当然今天这个牧师是一个号，一个名号啊，但是如果是耶稣基督差派来的啊，他好像牧师一样，他其实不是看管你的有没有瘦一点胖一点啊，最近吃多一点吃少一点，他看管的是你灵魂健不健康。他跟你讲话，他就知道这只羊一个礼拜没有吃东西啊，这只羊已经开始要变山羊了，脚长出来了，他们要到世界去了。 OK、啊、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人，当时啊，他劝当时的弟兄姐妹就是信徒要顺服，而且要尊敬这样的人。 OK， 所以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呢，他就为这些人做一个解释了啊，他指出这些人呢是叫做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的人。那其实这也就告诉了我们，不是每一个所谓牧师啊都是配得教会的顺服跟尊重，因为那些真的牧师是执行他们职分的，就是上帝呼召有人做牧师，不是因为他读完神学啊。我们现在华人很可爱，我们以为什么都可以，就是可以，我们叫做量产，叫 mass production， 对吗？当我们说70年代我们要发展中国啊，就是要读嘛，什么读数学、化学，就什么天下第一，我忘了有一个口号蛮可爱的啊，说数理化什么。我们先一下啊，而不怕啊，因为我们就量产工程师嘛，对不对？我们那时就量产理科生，所以每个出国的其实都是搞理工科的。OK， 那我们觉得这种东西可以量产。你到后来呢，连教会都是量产牧师的，因为他们就把一些人呢，年轻的时候就跟他送到神学院去，他们认为呢，只要一进去，出来都是面包哈，就是好像面包厂一样，就面粉扔进去啊，酵母放一点，那出来就是面包，没有的。这个东西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否定了。 OK， 每一次上帝的仆人，如果是真的叫上帝的仆人呢，是上帝选召的，他从来都不是人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把他制造出来，所以他不是量产的上帝。那这里就警告了我们，其实有一些他如果没有忠心执行他职分，这个职分就是看管灵魂啊，看管会有为这会有灵魂警醒的，他就算有牧师的头衔，他其实带给教会是严重的破坏而不是好处。所以有时候我们请牧师真的是不能够只是因为他有牧过会，或是因为他是神学毕业的，因为他被按过牧师啊，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但这个不是借题发挥了，经文是这样讲的，所以你们要接受我。我再一次告诉你们，后果是很困难的，后果是很困难的啊。 你们如果有经历过，我讲霍建还没有了啊，你们可能也是因为我害你们了，就每次就请就请啊。不过有些地方我去的地方，一些教会他们还是坚持要请啊。其实一个不理想的传道人一来，一窝就是一次的风暴，其实教会的损伤很多时候都是大概三分之一或是一半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来一个牧师不理想，或是说有一个牧师他想移民，他来你们的教会，他说啊，我来做你牧师，但是你们要帮我搞移民啊，搞身份 ，OK 好。但实际上他是雇工，他只是顾及自己的生活，他不是很，他没有被呼召要看管你们的灵魂 ，OK。他来了，他也讲道，你们也听 ，OK。但后来你发现他不理想，或者说哎他有问题了，那在这两年或三年当中呢，他一定会跟某一些人很好的，对不对？虽然他跟同工不好，因为同工每次说：“哎，牧师，你好像没有来祷告会哦。”牧师为什么崇拜没有来？哦，还没睡醒啊！哦，两点半。OK， 同工知道很多他的事，可能不满意的。但是这个牧师可能会跟教会的一些比较不熟的人很好，就是说不常来的人，他可能跟某一个姐妹特别关心。有时他每次来教会，还顺便会摘一些的。好了，建立了一些关系。那最后，如果你要让这个牧师离开，因为他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的话，你一定会带来教会整体的损伤，一定有一些人就不同意。每次都这样的，啊，太多了。我跟你说，很多我去的教会就是讲，两环下来啊，教会一半的人走掉。其实明明都知道这个是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人情，就是人与人的这种情感关系，就会带来这种问题。那所以其实圣经很早也警告我们了，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叫做因为有这个名啊，叫做牧师，他就是牧师。你要从他的口里面，你要从他的生活当中看他所讲的是不是他所做的，他所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他的生活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而不是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头衔啊。好了，如果你随便啊，谁都是啊，都是尊称啊，都是牧师啊，叫个好听的话，其实有两个后果，这是嘉文讲的，你们不要骂我啊。他说两个，第一个后果呢，就是你会把邪恶的啊去糟蹋了那个美善的。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真的是你的牧师，有的人根本是不稀罕，他可能是你皮包的牧师，可以啊。但是呢，当你都这样子对待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糟蹋那些真的被上帝呼召的人，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这是大事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应该有的，好像我们随便称呼爸爸，呵呵，你爸一定很不高兴。你不要这样小气啦啊！行，我叫他爸爸啊，明天我叫你爸爸，不行，因为你会糟蹋真正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我们应该也要明白啊，我们不愿意糟蹋上帝真正的仆人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够随便不分招牌的啊去。去这样子对待每一个人。第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尊重牧师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看管我们的灵魂。这里讲了吗？对不对？不是因为你给他钱，不是因为他每个礼拜他让你的教会有崇拜，不是，他不是 provide service， 就是说牧师不是提供服务的，是吗？好像我有很多例子，好像有些牧师给人家请去的时候，开始以为这个教会很需要他，后来发现这教会只是要他提供服务啊，就说哎，牧师某某人生病了，去探访。我说为什么做？不然我们请你做嘛。哦，是这样，好。哎，某某人家人去世了，去主持上面。啊，某某人什么什么说？啊，牧师啊，我这礼拜不能来啊，你帮我锁一下门啊。哇，你知道吗？哎，不是，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啊。当然我有时骂这些长辈了，我说你。懒到不像样啊！就是说，当然牧师不应该做劳工，当然牧师也不会说，因为我是牧师，我什么都不做啊。但是你们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这样的一种交换 ，OK？ 因为牧师被呼召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他要看管你的灵魂的救恩。他不是来 make sure 地上没有尘埃，厕所有纸用啊。我爸爸以前是。从小做到大嘛，就是从教会刚开始，我那时的确是洗厕所的，因为我们全家都做嘛，是啊，所以我说你们如果今天只是同工洗厕所，没有什么的啊，我帮几百人洗厕所，洗了从小学洗到中学，没问题啊 ，OK， 我把每一天晚上。 睡觉前他都要数钥匙，因为教会很多门嘛，啊，他每天都要数，数完了他才去睡的。如果有一把没有进来呢，全家发动出去找，呵呵，有时就掉在草上，因为有时人讲话讲话讲话，那钥匙就掉下去也没有捡起来，忘了。哎，哇，我爸爸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就说好啊，今天也没有这种牧师了。不过意思说，他主要做这些事。如果我爸一生就是数钥匙，我说你也不用做牧师了啊，因为慢慢也可以不用用那么多钥匙。我爸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是这些群羊灵魂的看管者啊，他关心不单只是灵魂的事，他们的需要，同时他也关心整个聚会的地点是否理想等等之类。所以应该是从重要的开始。所以如果我们尊重一个牧师，不应该只是他的其他的小东西做得很好，而是你要看他是不是真的关心你的灵魂。你重新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我想你应该明白很多的问题，你以前很多没有办法理解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你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了。 OK， 那些光有头衔的牧师来说，他们一定是不关心你灵魂，对呀，啊，可能来你们这里就说，哎，孙宁啊，你餐馆什么时候开啊？啊，我很久没吃你的火锅了，开玩笑了，我没有讲任何人了，而是说他关心一些其他的东西了。那，啊，他从来不会说，哎，啊，泡泡玲玲怎么样啊？最近啊，不管啊，然后，看了就 OK 了，就这样。其实这些人，你如果尊称他做牧师就没有价值，因为他没有做到那个牧师的职责。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第一点你糟蹋了，第二点呢，你讲的那些话是废话，没有价值。口甜甜，没有价值，因为这个称不上，因为他没有做那件事，那个人没有做那件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牧师是为我们灵魂警醒的，那就因为是上帝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呼召跟使命。你要知道故人的灵魂是很难的啊，一定会灰心的啊。我们当中有同工，如果曾经，啊，有时我们是没有了啊，不过如果你曾经去顾过人的话呢，就是关心过人的话，你一定会发现这是好像天塌下来很难的事，是吧？你要解决一个人的生活还容易啊，你帮他找房子，你给他一些的金钱，你可以安排，都可以安排。但是你要让一个人的心灵啊看重救恩啊，是难如登天。所以做这个工的人一定要有呼召的，不然他做不下去的。只有呼召能够每天能够支持这种比 Tom Cruise 还难的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他说 Tom Cruise 都是做 Mission Impossible， 每一个牧师都做 Mission Impossible， 坦白说每一个牧师他们做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那有可能一个人呢，啊，他可以去顾忌关心另外一个人的永生，你说这可能荒谬，不可能做到。对，所以他必须是呼召，不然他们早就放弃。 OK， 那而且另外一点，如果这些牧师他真的是为着会友啊的灵魂他们的救恩而关心的话呢，他们如果承担越多的重担，其实我们就应该越多的尊重他们啊，因为他们为我们承担更多的困难，也承担更多的危险啊，所以他们得到的尊重就应该越高，好吧？所以总话来说了啊，就是如果牧师啊为着上帝他尽忠的啊向我们就是尽他的责任的话，我们也应该为着他们为上帝所摆上的而尊重顺服他们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本分。好，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好吗？下面这个我打在纸上啊，你们可以看，就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十三节，我们读一下。保罗也讲类似的话啊，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尊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啊。其实不单只是希伯来书作者提这件事啊，保罗也提的啊，就是那些在你们当中格外劳苦啊，这个格外劳苦不一定是说他每天满头大汗的，不是那个意思啊，而是他的心灵格外承担重担啊。你听见一个人家庭有问题，其实很重的，不是笑话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你的邻居啊讲闲话，哎啊，这个陈家 最近闹离婚了，很好笑。那我就知道那天看到他在外面呢、啊，不知道跟谁谁去讲话啊，就闹就是闲话了。你说这些话一传到教会，当然有人来跟我说某某弟兄要跟他的太太啊婚姻有问题，其实是重到像泰山压下来一样，很难受的。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亲戚啊，而是就是这些事情，或者说有一个人很久不来聚会，或者有一个人他开始很想去追求一些不就是大家听起来不平安的事情，其实是重的不得了。很多人是为很多人就是我说不成熟的基督徒承担了许多的重担，但最后是耶稣基督了啊，我们的主是天天为我们背重担。你知道他为我们背重担，不是因为哦我们不能背，而是我们幼稚，我们不知道那个有多重。你知道吗？我们无乱的犯罪，我们以为这是简单的事，其实这个重担是压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但是主耶稣也呼召他的仆人，他的这些牧师啊，在我们当中劳苦，治理我们，劝诫我们啊。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格外尊重他们。好了，我快点了，不然我啰啰嗦嗦讲太多啊。不过这是最后一章，最后一堂了，所以那另外一个你们看纸哈啊，这是翻译啊。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一句话放在里面，让我打一个挂号哈。原来是没有那句话的，就是说你们要使他们有快乐，不知忧愁。那教那个教的时候其实没有在那边。我的意思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不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让牧师啊将来在审判台前有快乐，你要明白啊，不是他没有他讲的快乐，不是那个时候，他是教导我们要使我们的牧师在牧养我们的时候有快乐，他讲的是现在。嗯，你明白吗？就是有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我们觉得哦啊，以后啊我们记得哦，要让我们的牧师以后在耶稣面前有面子哦，然后我们就要体面一点啊，我们当中要多出几个基督徒，要多几个牧师啊，以后呢牧师在耶稣面前呢就很有面子了啊，因为哇他出了几个什么什么什么。哎，这里没有讲那种东西啊，也没有那件事情啊，那些是人说的。其实作者主要关心就是现在，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顺服啊，我们常常很多借口啊，呱里呱叫，听懂了又不肯去做啊，所以呢常常让牧者忧伤。所以他说你们要让他快乐，以致你的牧师在侍奉的时候能够甘心，能够喜乐，而不是有重担不忧愁，可以吗？那好了，你说我不管了、啊、我让牧师忧愁，因为我们请他的嘛，给钱了，忧愁也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你让你牧师忧愁，你有损失的。下面那节说，如果我们让这些忠心的牧者常常被忧愁啊困倦所捆绑啊，虽然他们还是可以忠诚的侍奉上帝，但是时间一久他会颓丧，他会漠不关心，他听久了他就不管这件事情了，你知道吗？那最后他不管呢，是谁的问题啊？是谁损失啊？一定不是这个牧师，是你们，一定是这样啊。当这个牧师因为长期被就是他的教导被忽略，因为他开始就可能没有活力了，他开始就没有喜乐了啊，他最后他有这种颓丧啊。其实当他有颓丧的时候呢，其实你们得损伤是因为他本来要看管你的灵魂吗？但是他现在的状态这样糟糕，所以你们灵魂就危险了，所以最后是会有啊。所以如果你看重你灵魂为宝贵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要对我们的牧师啊，对他啊要尊重啊，因为他的工作并不是不重要的，而是我们切切有重要的关系，因为他看的是你最关键的事，就是你的灵魂，可以吗？啊，所以加文就说，我们不能够一面去搅扰牧师，搅扰就是说伤害他、扰乱他，而不危害自己救恩的。啊，所以他劝我们做信徒，真的是要因为基督的原因啊，顺服基督的使者牧师啊。哎，他就很遗憾了，他说我们今天这个是500年前啊，加文说当时他说10个基督徒可能只有一个人明白这一点。他就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不顺服了 OK， 他们不断的伤害牧者，他们觉得外面可以再请 OK。 他说这是一个可悲，因为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很有看法，而是他们忽略了他们自己的救恩，是吗？你想一下，如果你去看医生，你每天都去看那个医生，那医生叫你做，你从来都不做，那最后那医生不管你，谁损失啊？你下次再来看医生，你说、哦、医生啊，痛啊什么，不管你，管你的，不管你。医生还是医生呢，是你的损失。所以最后呢，不是因为你不听啊，你很有性格，而是因为你忽略了你自己的救恩啊。连同时，当时也很可惜，就是啊，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真的也很少看重、看管、啊、会有的救恩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很多的牧者也只不过是就是啊，不像保罗这样，就是他们可能刚开始做。后来啊，因为一些的阻挡，他们可能就开始灰心了啊，或是有一些根本就是不断的换地方，可能为了生活，就是这样了啊。所以话说回来，如果牧者在职责中冷淡，如果他的因群减少，其实这是上帝刑罚我们，刑罚我们，不是别人，是刑罚我们，因为我们刚愎，因为我们忘恩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向神交账啊。如果他们要向神交账，他们是不是忠心的牧养教会？我们也必须向神交账，我们是不是有纯感恩的心啊，来对待他差派给我们的牧者，可以吗？啊，好了，十七节是比较长哈、啊，来，我们看下面就不是很长了。来，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念，请你们为我祷告，因我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顺而行。好，那这个话题又转变了啊，前面有点严肃啊，说到你们要听牧师的话。因为到了十八节呢，他转回来，他说、哎、请你们为我祷告，什么事情啊？他说让他可以怎么说，良心无愧，意思说作者呢，他请教会为他代求，当他这样子要求的时候呢，他宣告一个事实，就是他有好的良心啊，他有好跟诚实的良心。为什么呢？他强调一点，因为他是按正道而行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啊，你们不要受打扰，看这里啊，就是说你要明白，我们有时叫人家祷告啊，我也常给人家请啊，就说哎，摩西摩西来跟我祷告，什么事啊？我最近背痛啊，我最近脚有问题啊。那其实我们有时为这些祷告，并没有真的是很诚恳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两件事情：第一，你是不是按正道而行；第二，你的良心是不是无愧。所以我再讲一次啊，你要人家为你祷告的话呢，你要先知道你必须在上帝面前你是坦诚的。当我说你是良好的良，有一个好的良心啊，意思说你没有违背上帝 ，OK， 你没有因为顽固不肯悔改而导致这个管教，所以你的良心是干净的。如果你良心有愧了，你受管教了，你当然不能来跟人家说，哎，上帝没有看我，你看让我这样痛，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明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对不对？所以你唯一的做法不是叫人家跟你祷告，你是去悔改了。所以作者说他有困难，他要人家为他祷告，但是他交代一件事，他说我没有做坏事，我的良心是干净的，而且呢，我凡事都按正道而行。所以当他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很被激励了，他们就很放心可以为你祷告，他们不怕成为帮凶，是吗？我有时我跟你们讲一个例子，有一次人家请我祷告，说为我的女儿祷告嘛，那样说我女儿现在正在啊要来欧洲啊，为她的路程平安祷告，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好，祷告，讲，祷完了，她也高兴，我也高兴，然后我顺口问你女儿现在怎么来？她说她在集装箱里面，就是她在偷渡啊。哎，我马上收回，当然我不能啊，我讲了啊，因为我不知道啊，我以为他在读书，他想坐飞机什么，原来他其实在告诉我，就说哦，他女儿现在啊，因为上帝呼召他，他要偷渡来巴黎啊，所以他要我们为他祷告。对，所以你知道吗？让我做这样工作的，就是我侍奉的人，有时很不安心，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诚的啊，所以你让我的祷告很不放心啊。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你是很坦率的，你说啊，我在神面前没有亏欠，那你其实在激励我 向神来祷告啊，这是好事啊。所以作者没有认识他们的听众啊，你知道这封信写过去的时候，他们大概是不知道谁来的。所以他如果要求大家为他祷告，的确有困难。人家说你是不是谁啊？啊，但他说你们放心啊，我在神面前没有愧疚。OK， 那我们加尔文说这句话了，我想我告诉你们了，就是第一，我们的祷告应该包括全世界了啊，就是我们的心不是只是很狭隘的啊，我们也应该围着普世啊，上帝的救恩的工作祷告。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那些敬虔人啊，就是说你纪念全世界的人，全世界不信的人，但是你更应该更纪念那些敬虔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敬虔跟真实是你知道的，是吧？不然就不合理了嘛。你天天为啊那些做尽坏事的，当然也应该为他们祷告了啊。但你去常常去忽略那些敬虔的人的需要，这不讲讲不过去啊。好了，所以十九节我们那样了，他说，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啊。哇，这个回可能是去的意思啊，这是一个翻译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啊，这个人，这个作者他请教会为他祷告，不是只是他自己的。他说让我可以到你们那里去，是为了给教会带来益处啊，向他们讲道。OK， 所以你可以猜测，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他是谁啊。但是这样子看起来呢，有两种解释啦。第一种解释就是说他可能当时走不动啊，就是可能有困难啊，是坐监牢等等之类。但是如果你看二十三节，就是下面呢，他可能不是坐牢，他可能是自由的啊。当他这样子讲话的时候，他说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快点到你们那里呢，可能是说他求上帝保守他的脚步，意思说我不自己做决定，如果上帝要我能够到你那里，你们祷告，上帝感动我，我就到你们那里去啊。所以第二个解释可能是比较合理，好吗？好，这还不是这经文的重点，经文重点是在下面这一节啊，第二十，二十跟二十一啊，我们读二十节啊，来，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羊群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啊。这句子没有完啊，不过它是两节了，我一节一节讲。那作者在二十节基本上是结束的啊，二十节到二十一。完了之后呢，它可能是一些注脚啊，但这个是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所以作者用一个结束祷告或是一个祝福词啊，来总结他的书信啊。他的祷告呢，他的就是说美丽啊，也不能讲美丽，就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啊，一个完整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就说他求上帝，这个是平安的上帝。他说这位上帝呢，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就用一件事情来讲，他说第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啊。所以这是一个句子，讲白了他说是平安的神，就是那个让我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啊。我们很少这样讲话的，对吧？我们平常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上帝这样子称呼，我们很少再特别把一个事件跟上帝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作者这样子连呢，一定有他的目的啊。好了，他什么目的呢？他要我们明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求上帝与我们和好，这是一件事，我们还要求上帝引导我们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单是在神面前能够称义，我们也要求上帝让我们可以一直走完成圣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他的面。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基础必须建立在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第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你明白我意思吗？整封信在教导信徒怎么样追求永生。他来到总结的祷告的时候呢，他强调两个关系，或是两个基础，就是当你求的时候，你要承认上帝是那位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这个能力的这位上帝，再加上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位基督是你跟我的牧者。为什么这个东西这样重要呢？就是这两件事情那么重要呢？第一，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自己要复活的，基督复活不是为自己的，基督复活是为了让我们被更新，让我们得永生。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意思啊，就让我们明白 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你跟我的死里复活呢，不是只是最后一天身体的死里复活，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被重生的那一天，我们基本上就是被同样的能力复活过来。就是你没有信主之前，基本上在上帝眼中你是死人，可以吗？你死了，你的灵魂死了，你的心灵跟神分开了，死人。当恩典临到你的时候，更新你的时候呢，你基本上是活过来。那这个活就是死里复活的意思。什么东西有什么能力让你能够这样子做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同样，所以既然父神可以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父神就一样可以让我们从我们的卑劣当中被更新过来，我们的灵魂就重新活泼过来，成为新的人。所以为什么这是一个重点？如果耶稣基督不从死里复活，当然我们也就没有这个福分了啊！前面讲的东西跟我们就无关了。第二，我们不但活过来，我们还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牧人啊！我们必须依靠这个牧人，就是耶稣啊，直到我们走到完全的那一天。那怎么依靠耶稣呢？我们说哦，耶稣在我前面走，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看到耶稣在你前面走啊，有的话你可能认错人了。所以每个时候当我们说耶稣在我们前面走，我们是在说耶稣差派他所呼召的牧者在我们前面走。所以还是说回来，就是说这个大牧者基督啊，他其实差派了许多牧人，就是牧师保护教会，牧养教会，因为这些羊是父神交给基督的，可以吗？所以只要他们是主所呼召的牧者，他们就代表基督做我们的看管者，直到我们走完这个天国的道路，可以吗？啊，好，下面这句话叫凭永约之血，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放在前面啊。你看呢、啊，你们读圣经的话，他把它放在第二句话，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那其实呢，他如果你看他的原文呢、啊，这句话是放在后面的，因为这个凭永约之血呢。跟这个大牧人基督从死里复活没有关系，他是跟后面那句话有关系。所以凭永约之血基本上是跟二十一节的开头，就是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这句话有关系啊。所以我把它搬来后面解释了。 OK， 什么叫做凭永约之血啊？英文说 in the blood of everlasting covenant， 所以他不是说那个 blood 是 everlasting 啊，他说那个 covenant 才是 everlasting 啊，他强调的是那个约没有断。刚才早上不是早上啊，中午我们上主日学就提到这一点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啊。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是信这件事啊，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以至于他的代赎就是这个啊，永约之血有永远的功效。哎，你就会问，为什么他的复活跟永约之血有关系呢？啊，没关系啊，可以了。OK， 奥利维啊，来来来啊，基督的受死啊，就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我分开跟你们讲啊，就第一点，当我们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受死，他复活之后，他带来的这个果效是他坚固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用什么呢？用他的性命，就是宝血。我们说啊，所以我们平常呢，我们应该这样子理解，就是说上帝与我们立的约。就是在旧约里头啊，上帝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如果这个约啊只是单单凭着人的顺从，其实第一天就废掉了，对不对？因为人马上就犯罪了。所以这个约呢，就应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了，就只能够说好像啊什么七七卢沟桥之约啊，什么什么，总之我们中国不签了很多约嘛，对吧？那种不和什么鸦片战争一大堆约，那这些约都不算数的。为什么？因为毁了嘛，就成为历史了。那上帝曾经跟我们的列祖啊，就是信心的列祖立过约，为什么这个约不是历史呢？为什么这个约是事实，到现在还是事实，没有被作废？因为它不是基于人的顺从。 OK， 我们不能守这个约的要求，就是律法。所以如果只是凭着我们，早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信这件事，你是相信这个约还有效，虽然看起来不可能有效，但是它有效。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约有效呢，你必须知道这个约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叫做代赎。 就是说这个约本身呢，它有一个内容是会解决我们毁约的这个我们毁约的这个代价，可以吗？就这个约本身它已经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让我们不会因为毁约而被赶出去，这叫代赎啊。好了，这个代赎之恩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福音了啊。我们读希伯来书读那么多啊，我想你们应该明白这几个次序了。第一个次序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个象征是什么呢？是表征他是上帝的羔羊，所以基督是祭物。第一点啊，你们要记得啊，讲过很多次啊，不过希望你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就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祭物，羔羊啊，祭物啊。当上帝将我们的罪呢，就因为他是祭物嘛，所以祭物就承担了人的罪，所以上帝把世人的罪或是他拣选的人的罪就归到了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祭物。但是还不是基督不单只是祭物，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又是大祭司，对吗？所以他是承担一切罪归到他身上了，同时呢基督又是大祭司。大祭司做什么？大祭司就把血拿到天上的圣所，因为一般上祭司是把血拿到里面就是地上的圣所，那基督是天上的，所以他拿到天上的圣所。那为什么要把血拿到天上的圣所？那这我们就比较少去注意，我们一般只注意第一点啊，耶稣为我死了，所以呢我的罪被赦免了，还没完的啊。你们有没有留意圣经有一种祭，当然这祭不是献出来的，这祭是圣经表达的，就是挽回祭，就是当祭司把血拿进去圣所的时候，他基本上做的是第二个工作，就是为我们挽回上帝对我们的慈爱。我们有时讲快了，挽回愤怒，不是挽回愤怒啊，挽回愤怒你就没得救了，就是本来神不生气，你挽回他让他更加气你，不可能。挽回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啊，让上帝不再生我们的气。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吗？就是我先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啊，说有个小孩把莲花瓶打破，对不对？你说花瓶我赔偿给他啊啊，哪里买的哦？这个花店买的，你去买了一个花瓶给他，但你只是赔偿不够，他还生你的气，因为那个花瓶是他买的嘛，你冒犯他，所以你买了个花瓶之后，你可能还要买几朵花插在上面说啊对不起，因为他的气就顺了，对吗？那你知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只是献祭，就是有人为你死就算了，有人为你死你好像只是赔了一个花瓶，但是上帝的气还是顺，因为你真的是冒犯他。所以是谁去让上帝的气顺呢？基督。基督就拿着他的血进到圣所去跟上帝讲好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就因为基督的代求就怒气就平息下来，所以这是第二点，可以吗？所以第一点是他是祭物，第二点他是大祭司，他做到两样。还没完，当上帝让基督，刚才前面我们讲的是复活嘛啊，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也到天上去把他的血带到天上去，那他的身体就埋在坟墓里头了。三天过后，圣经说上帝叫圣灵使基督从死里，他的身体从死里复活。这个就做了我们今天经历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当耶稣活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永远建立跟实行他的代赎。那有点难明白，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耶稣曾经死了也不再复活的话，你可能会怀疑一件事，就是我能够求他赦免到什么时候，因为他已经死了嘛。但是如果基督活过来之后呢，就证明他永远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不再是跟一个历史的，你不是参照一个历史，你是跟一个活的啊，一个代赎者，活的中保说话。所以今天耶稣必须活过来，以至于他这个代赎的事啊可以一直有效。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基督说我在，他跟父神说的时候，他说父啊为我曾经所做的为这个人赎罪，他还在那里，因为他活过来。所以这里经文就为什么说他从他的血啊是永约，因为基督的代赎就让这个约一直坚固下来，他活过来所以一直坚固下来，他没有因为基督没有活过来所以成为历史。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复活过来也使到你跟我也活过来啊，而且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过来啊。所以无论怎么样讲啊，就是你要明白这作者的用意啊，他 他先讲到父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其实他后面又说让他的约永远被坚固，因为耶稣基督活过来。连下面呢就说死到我们的善行可以被成全啊。什么叫做善行可以被成全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如果没有被圣灵所更新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善行就不能被成全，就是说我们善行不会被上帝所喜悦啊。所以上帝救你有什么目的呢？哦，让你吃喝快乐？不是，让你行善。你没有这样得空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得空啊，哦，以前要移民啊很难啊，要好好读书，好好做工啊，好好申请，后来啊终于考了过了，移民了，拿身份了，现在做不好了，现在没东西做了，等退休。不是，上帝救你有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要行善。这个善当然不是自己的了，这个善是耶稣基督的善行。所以我们是很忙的啊，不是为自己啊。啊，有时候你想太多，也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行很多善，你以为我在整天堂嘛，倒不如做一点其他的事。没有啊。所以回来这里他就说要行善啊，在这个善事上他要成全我们。连他还解释了一下，他说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啊，这个就定义了什么叫善。原来这个善行啊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善行必须是以上帝的旨意做标准，没有任何的工作会被上帝看为是善的，除非这些工作与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可以吗？啊，所以你知道最完美的生活的高点，完美一点，就是我们顺从上帝的旨意活在这个地上。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里我们很熟的经文，他怎么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跟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作者他特别强调啊，这个善行呢，第一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的，不是我们的心意。而且呢，他还解释说，这个善行是在你们的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啊。原来我们行善必须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啊。上帝的工作导致人的工作有价值，如果上帝不做工，我们做什么东西最后都是没有价值，因为都是地上的啊，可以吗？所以腓立比书啊，我打在纸上面的经文也是一段提醒我们，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在你们，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的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你把这些经文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你应该有一个新的观念了，就是侍奉上帝。那你以前侍奉神都是因为你有时间，对不对？啊，啊，我上次出卖你们一下了，不过录音也没关系的，我拿你们的例子去跟别人讲。那时候你们有一次不是以组合一嘛，打错以猪合一是吧？你们觉得很好笑，打错字嘛。啊，其实这个我去到加拿大，我说你们每次啊 last minute 做事就会这样啊，连他们那边也闹出一个笑话。我在那边讲一个讲座叫做啊，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你那个人可能一面打一面吃晚餐，不懂，他就打的是爱人入籍，入籍啊，入加拿大籍那个，因为他又是汉语拼音啊 ，OK。哎，我讲哈巴古书，他就是哈巴古书，那个古是古代的古，那哈巴古是古嘛，那个 valley 嘛，他是那个古代的，哇，哈巴古书啊，这也是 last minute 啊。我就常说，不，你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提醒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不针对了啊，就是我就笼统的说，就是很多时候侍奉上帝啊，其实不是训练出来的，不是训练出来的。不是说啊给一个人啊操练操练啊做他就熟了，从来都没有这种事的。这种事情是外面的事才可能。侍奉上帝呢，一定是从他认识上帝的旨意开始的啊。所以一个人他必须是先与上帝有关系，与耶稣基督有关系，他认识什么叫上帝的心意，以至于他能够在他的作为，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上面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好像这里说神所喜悦的事啊。我不是说做错什么事就让上帝不高兴，我这些只是一些可能 technical mistake 啊，但是他就提醒了我们内心，我们很多时候侍奉神可能就是这种态度啊。你没有办法很用心，或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价值，是因为根基上就是你与上帝的心意没有关联。 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上帝要做的，你可能只是以为是我叫你做的啊，所以你就以为啊做了就好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心里面很明白这是神的心意的话呢，你就全然有一种不同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侍奉。 OK，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也要常知道上帝不会看上任何我们自己做单单是人自己做的事。因为上帝有一个很乖的脾气，就是他只喜欢他自己。因为上帝是完美的嘛，所以上帝只悦纳完美的，就是他自己咯。所以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事情如果真的是要蒙神的喜悦，一定要是上帝的事情，就是他的旨意的事情，不然就与他无关。所以侍奉神哪来那么容易呢？我们有时用这句话叫帮忙啊，请弟兄姐妹帮帮忙啊，请这个人啊，有时间来教会帮帮忙啊，其实这是很不好的讲法了哈。当然，我们可能慢慢要改变这种观念，不用帮忙啊，不用啊，侍奉是光荣的，是以上帝的旨意有连贯的，好吧？啊，好了，下面我快完了，真的答应你们啊，来。下面这个话呢有两种的翻译啊，就是我读给你听啊。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在你心里行他喜悦的事啊，这个翻译可以翻成两种，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行，或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得喜悦啊，很难翻啊，可能两种都可以，那两种意思都对了。因为他的意思也跟上面一节有关联啊，就是说到我们不可能靠自己能够让上帝喜欢，我们侍奉上帝要跟基督有一个关联啊，要借着他，因为上帝只爱基督，他是爱子，所以如果我们要被上帝所爱，我们必须在基督的里面。单凭我们自己，我们不可爱啊，我们不能够蒙神的喜爱啊。侍奉上帝也一样，你不能做你的工作，你必须做耶稣的工作，因为上帝也只爱基督的作为，所以如果你做起来很不像耶稣，他也不喜欢你，他也觉得这个是恶人，这是罪人的动作。所以容易吗？不容易啊！侍奉神真的不容易，它跟你的灵性有关系啊。我跟教会的一些长子弟兄姐妹说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觉得啊，就是在教会时间久啊，我们就提名啊，这个做那个做啊，大家啊，你可以啊，哎，你可以来做啊，我叫人家安排着啊，你也可以安排啊，你可以啊，好像把工作分出去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啊。我跟他们说有一个条件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做同工，第一不要告诉，或是不要告诉别人，或是不要告诉自己，我很忙，我很忙，我不能啊。这个 phrase 不要从你口上出来，因为如果你会用这个理由的话，你就很不明白你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你做的事情啊，根本不能够用忙来抵消的。你啥叫师父？这个是跟你的命有关系的。你会不会说我很忙，没有时间呼吸，我很忙哦，我现在不想吃饭啊？可能可以了，有人可以这样。但你知道吗？忙啊，没时间啊，割下啦，这一些，我说你们还是不要过来了啊。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做同工，第一个，你这种借口已经不应该成为你侍奉的理由。因为你真的要明白你在做什么，好像这经文说的，你知道在做的事情是多么的严肃，是上帝的旨意啊，天地万物主宰要做的事啊，竟然在你手上做，你还有什么忙啊什么？你的老板没有这种事啊，啊，所以不容易。但是我们不断要提醒弟兄姐妹了啊，如果你心里面啊有感动的话啊，你应该回应，也应该按照正当的方式来回应啊。那荣耀归给他，这是他祝福词的最后一句话。其实这个他呢，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基督。但是如果你会看希腊文呢，他是指基督的啊，因为他希腊文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nouns 啊，就是他的名词跟他动词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他其实是在讲荣耀归给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要表达基督有上帝独特的荣耀，所以他是神啊。他在强调基督得到上帝所得到的荣耀，所以因为他是上帝，他表彰他的神性，可以吗？啊，好了，祝福词讲完，后面是只是注脚啊。那你看22节，你说这些是很零碎的话，不过我就 就快快讲完它。那二十二我们读一下，他说弟兄们，我连连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但是贾文还是讲了两句啊。他说你看烈烈为什么要讲烈烈啊？因为他很客气，不是他的烈烈，他用烈烈来形容他的奖章，不是因为他说我才写十三章不够长，不是啊，他不说我篇幅很短叫烈烈，他这个烈烈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写信不能够取代牧者讲话，所以他其实在讲一个原则，就是说上帝圣灵啊，他默示圣经，并不是要来取代牧者。你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基督徒回家自己读圣经就够了？有谁读圣经就是能够怎么讲？有谁可以讲比圣经更好，是吗？没有嘛。所以读圣经就应该很足够了。没有，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哦。上帝让圣灵默示圣经之后，上帝也呼召他的仆人用口不断不断重复重复的劝勉信徒。所以这个作者呢，他把他的信讲成是略略，其实还要强调后面就是听劝勉的话啊。所以不能够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不需要听到啊，上帝还是用他的仆人讲话给你听。二十三节，你们该知道我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啊。这是小道消息，不是他在告诉，因为当时没有 SMS 啊，没有，他说哎，你们知道吗，提摩太出来喽。这样可能提摩太真的是被抓了啊，因为他是在跟他们，因为你知道这个作者很可能是从就是地中海两边啊，一个是亚细亚，一个是希腊那一边啊，他在告诉他们地中海发生就另外一边发生的事情啊，说他的弟兄啊，提摩太已经出来啊。另外一个你可以留意的就是他称提摩太是弟兄，不是叫儿子。那这不是保罗一般的用词，对吗？保罗一般都是我的儿子提摩太，所以也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啊。连加尔文个人，他当然我给你知道他的立场，他说不是保罗，但是很可能是路加或是格利勉，格利勉是 Clement 啊。他不是使徒，但是他是使徒的门徒了啊。那格利勉跟路加都在保罗寻道之后继续做他的工作的，所以很可能是这两个人写的。因为他说他若快来我必同他们去见你，就很明显呢，这个作者他当时蛮自由的，因为他说如果我看到他我就来找你了，所以他应该这作者没有坐牢，可能是提摩太坐牢啊。而且呢，他当时不应该是在意大利，因为你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那后面那句说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所以表示说意大利不是他的地方了，所以他在那边，但是意大利有人过来，所以写这封信的这个人他当时应该不在意大利。哇，我也不是做什么警察了，但总之是让你们知道这个逻辑在这边啊。人他说诸位安是他问候教会的领袖，连众圣徒他可以是指外邦人啊，因为在希腊那边多数都是外邦的信徒，人也教导了教会啊，要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啊要合一。OK， 最后二十五节结束了。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那他结尾他用一个恩惠来结束，但这个恩惠呢，不只是这样简单，一个字叫恩典啊，他恩惠就包括了三位一体上帝的。啊，对我们的好啊，的美善呢、啊，就是第一，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跟喜悦；第二，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救恩，就是恩惠；第三，借着圣灵给教会各样丰盛的恩赐。所以这些慈爱、喜悦、救恩、恩赐，其实在原文都可以叫做恩惠，都是一个字，可以吗？所以他结尾的时候，他把三位一体上帝对我们啊，他的儿女们的一切的好处都带到我们的面前啊，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结束。连古抄本有两句话在下面，其实中文是没有啊。如果你是看英王钦定本的，它很有趣的，它有这句话，它说 "Written to Hebrews from Italy by Timothy"， 你去看真的有的。但我们和合本不想翻出来哈、啊，因为和合本觉得这个不可靠，因为他明明说 Timothy 不是在坐牢吗？OK， 所以他们说可能不是 Timothy， 因为这是注脚啊，不是圣经啊，注脚。但另外一个 copy 呢，这是亚历山大的 copy， 他就说 Written to the Hebrew from Rome 啊，这比较有可能一点，当然也 不知道了啊。总之我就让你们懂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注脚在下面，好吗？好了，我们结束了，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比较长啊。不过最后我希望你们如果从第一天开始听希伯来书到这里啊，应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啊，就是对这本书 的目标目的，而且它对于我们的关键啊，就是我一般跟很多弟兄姐妹提醒的啊，也是我这次去北美一个很明显的感触了，就是在教会里面多数的特别是国内的基督徒，他们不认识或是他们不熟悉基督，他们熟悉神，好吗？我们活泉可不可以成为欧洲第一家教会讲基督最多的？我们是基督徒嘛，好心啊。你知道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我，再讲一次啊，他的神是什么？是哦，是天神啊。哦，我不知道，那我知道，我知道神是谁，我认识神，但是我是在基督里面认识神的。我从你讲话的方式，我就知道呢，你的信仰里头呢，那位神呢、啊、是抽象的，你知道，我的毛会站起来的，因为你这样子说话。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好像在讲基督教的神，但实际上呢，你没有办法好像跟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的神是抽象的。我不是要你改口头禅，我是要你把你的重点转移，就是说你每一当讲神的时候，你不能只是想象一个很高又有胡子的在天上穿白袍的，这不是上帝来的。上帝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除了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所以你能够跟上帝有亲近、有依靠、有感觉，是因为你跟基督有感觉。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目的在这里啊。然后我就希望说啊，特别是国内，因为特别国内很多基督徒啦，他们可能在那个环境，他们切入点来到教会切入点就是神是好像一种自然律啊，啊，神是一个全能啊，创造世界的，他们是以这个做切入点。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就是继续下去啊，就是把这一位创造世界的啊，蛮有全能的上帝解释他是基督，是我们的哥哥，你知道吗？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你讲的那个神好像我不认识，你一点都不让我感觉到你在讲你的哥哥，或是你的爷爷、你的叔叔，好吧？就是你不像在讲一个你熟悉的人，好像我去跟家人说，哎啊，新华不在啊，啊，他回国啊，我们都知道嘛，新华啊很熟啊，我们讲一个老朋友啊，他，我们这样讲，他不在啊，他回国，他感觉在、啊，是吧？你讲一个。阿华，他啊呵呵，很惨啊啊！你现在还看不出这个后果啊？你时间一久呢，你就开始发现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其实这种矛盾呢，不是因为圣经有矛盾，是因为你一直以来你不是在相信一位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的上帝，你只是在相信一位冥冥中连猫跟狗都知道的那位上帝。就是说你相信的那位上帝呢是没有位格的，就是普世的人所述的那位上帝而已，所以你没有亲密感的，严格来说你没有救恩，你不得救了。虽然你是基督徒也受过洗啊，但是严格来说你如果跟基督没有关系，救恩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好了，不多讲了，不过我希望希伯来书能够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一起来敬拜您，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结束啊这卷书啊对我们的教导，主啊，是的，你啊设立啊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大祭司，你也让他为我们啊承担啊我们的罪，做我们的代赎，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都在你那里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坦然的啊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应该追求认识你，与你亲近。以致我们心灵能够真的是被啊平息下来，我们的内疚因为基督啊的代赎而被赦免啊，以致内疚不再啊搅扰我们，也不再使我们长期的躲避上帝的脸，所以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我们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同时，我们也在生活当中，我们切实的经历到基督耶稣的真实，我们不再像往常一样去寻求一种的规律。寻求一种的生活方式， 而是我们明明的知道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应许把一切的美善都赐给我们，主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你，来跟随你。就算我们要承担各样的痛苦困难，我们也明白这是你的美意，因为你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天国，就叫我们看见这些又自战自清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主，听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